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和您分享属灵伟人约翰卫斯理他一生中非常伟大而且感人的见证。约翰卫斯理从1739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52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25000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到超过4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20000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萨姆尔·卫斯理。萨姆尔·卫斯理于1688年11月12日娶了苏萨拿·安尼斯里为妻。萨姆尔·卫斯理在牛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他非但是牧师，在当时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1697年，萨姆尔·卫斯理被调派到英国林肯郡的厄普沃，在那地方任牧师。厄普沃是阿斯霍姆岛上的一个村落，是由几条小河流的流沙堆积而成的沙洲。河水泛滥使得土地肥沃，另一方面又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由于没有排水系统，每年有半年时光因河水泛滥，厄普沃被迫与外面世界隔绝。当地的居民生活贫困，目不识丁，儿童因营养不足经常夭折，以致死亡率甚高。萨摩尔·卫斯理的第15个孩子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生于1703年6月28日。在他之前的14个兄姐，8个已经夭折，只剩下兄姐6人。这一点足以说明萨姆尔·卫斯理牧师薪水微薄，与一般厄普沃普通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太大分别。在约翰·卫斯理之后，萨姆尔·卫斯理又生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也不幸夭折。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实在是神的恩典，有着神不可测透的美意。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萨拿·卫斯理并不因家境贫困而松懈了对儿女的教导，她悉心教养儿女，要求小孩子背诵主导文和圣公会的祷告文，要儿女们谨记自己的言语，粗话不准出口。他除了督令儿女读书，还要他们每日读一章圣经。由于约翰·卫斯理的父亲萨摩尔·卫斯理任牧师，常需要外出探望和布道，留下他母亲一人在家里。他经常召集家庭聚会，一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些家庭聚会消息张扬出去， 不少左邻右舍要求参加。家庭聚会的人数于是激增，有时多达200人。后来有人向萨摩尔·卫斯理投诉，认为苏萨拿·卫斯理是一位姐妹，不适合带领聚会。苏萨拿·卫斯理辩称说，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个人灵性的责任，这是那位天地的主给我的托付。我不过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孩子们到处流荡，羞辱主的名。我不在乎他人的指责和非议，只在乎让神得着荣耀。概括一句说，约翰·卫斯理从幼年开始就在基督教的家庭中受到了父母良好的属灵的训练。1709年2月9日，萨摩尔·卫斯理的住宅在午夜时突然失火，全家的人仓皇逃出，独有约翰·卫斯理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他当时只有6岁，自己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他爬上椅子大声喊救命，直到有人把他救出来。约翰·卫斯理被救出之后，顷刻间屋顶就塌下来。他父亲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大声喊道，各位邻居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的8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任凭房子烧毁吧，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的母亲苏萨拿·卫斯理也打破了矜持，翻开圣经找到经文，为这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而感谢神。他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定有他的目的。这件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为这次脱险画了一张图画，画着一所失火的房舍，下面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1714年1月28日，年已10岁的约翰·卫斯理被父母送入查特公立学校，这是一所男生的寄宿学校，保送他的是白金汉金爵，说明他的父亲萨摩尔·卫斯理担任牧师，收入微薄，家境贫困，在英国却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认识了不少当代的显要人物。当年正是查特公立学校建校的百年纪念，校长是老迈的贝勒博士。约翰·卫斯理入校读书后不久，贝勒博士就去世，接任的校长是华克博士。1720年6月24日，当约翰·卫斯理17岁时，他离开查特公立学校，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基督教会学院。这时，他已经在查特公立学校打好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使他有能力读得懂一些拉丁文的古典书籍。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为逻辑学、古典文学及诗词等。他阅读的范围广泛，尤其是约翰本人对福音的讲解引起他的注意。1725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安立为执事，在同年9月26日，他在离格教堂第一次对会众讲道。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望主的心，阅读了中世纪多马·肯培的名著《效法基督》。约翰·卫斯理认为，多马·肯培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不苟和质朴，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令人敬佩，却是无法效法的。他同时阅读劳威廉的著作《奉献和圣洁生活的严肃召唤》，劳威廉的书打动了他的心，他起始向往过一种圣洁的生活。约翰·卫斯理担任圣公会执事之后，就向双亲坦诚，他的真正愿望是担任牧师。他的父母都很高兴，他有决心要以牧师职务终身侍奉神。 不过劝告他必须具有纯正的动机，不要以牧师的职业作为解决生计的出路。由于父母的劝勉督促，他立意要追求内在的圣洁，并且渴望借着祷告最终达到圣洁的目的。1726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的院士，这项荣誉的任命使得卫斯理一家大小为之高兴不已。1727年2月14日，约翰·卫斯理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在牛津大学里，他的辩才和演讲获得多人的赞叹，使他赢得颇佳的声誉。在牛津大学，他同时是希腊文的讲师，又兼哲学和逻辑学。1727年11月，他回到厄普沃的老家。由于这时他父亲萨摩尔·卫斯理除了任厄普沃教区牧师，又兼任鲁特教区牧师，他觉得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就担任鲁特教区的副牧师。鲁特的居民还不到300人。在这以后的日子，他必须不时从牛津返回鲁特任父亲的副牧师，为父亲多领取第二份薪金来贴补家用，也尽牧养鲁特教区的责任。1728年9月22日，约翰·卫斯理在牛津正式被安立牧师。到了1929年10月21日，林肯学院院长摩利博士发信通知他，坚持他必须常驻学校。这时他已分身乏术，只好于11月22日从鲁特教区回到牛津大学，以充分的时间备课。回到牛津后不久，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的领袖。圣洁会是由他弟弟查理士·卫斯理与法兰西斯·戈尔和威廉·摩根所创立的。圣洁会会员后来被称为寻道友，他们因循规蹈矩的祷告、敬拜、济贫和视察监狱犯人而得名。圣洁会的其他会员还有罗伯特·科克汉、乔治·怀特菲和雅各·赫菲。约翰·卫斯理和另一圣洁会的威廉·摩根经常往监狱中视察被虐待的犯人，并且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约翰·卫斯理参加了伦敦一个在监狱中做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传播基督教信息的团契。在那个福音团契里，还有一位奥格托普上校。1732年7月，约翰·卫斯理前往帕特尼去拜访劳威廉。劳威廉很欣赏约翰·卫斯理，很自然的就成为约翰·卫斯理的属灵顾问和导师。同年，奥格托普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请求英国政府赐一块美洲殖民地作为英国因负债而下狱者和德国一些被迫害的新教徒的居留地。1734年，奥格托普从这块美洲殖民地乔治亚回到伦敦，想找寻一位牧师到乔治亚。该牧师需要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扬福音。约翰·卫斯理的父亲逝世后，家庭成员各找出路。他的母亲苏萨拿认为这是侍奉神的良好机会。他说道，假如我有20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侍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的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年俸50英镑，他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也担任了奥格托普上校的秘书。兄弟两人于1735年10月乘搭仙敏号前往美洲，同船的还有圣公会的另一成员卞雅敏·殷涵。在仙敏号的轮船上，卫斯理兄弟、卞雅敏·殷涵还有一位查理士迪·迪拉莫组成了仙敏号轮船上寻道友的圣洁会。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早上4至5时，清晨便起来祷告，5至7时读圣经， 8:30再集合在一起继续祷告。在船上，约翰·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从德国被迫害外出的摩拉维亚派的新教徒。他们在船上的领袖是大卫·涅克文。这些新教徒非但有坚定的信心和内心的喜乐，他们又表现了非常严肃谨慎的行为。他们的谦卑可以从他们替其他乘客的辛苦服侍中表露出来。仙敏号轮船常遭遇暴风侵袭，海中巨浪翻腾，船客处于危险的境界。1736年1月17日来了第一次大风浪，23日第二浪又来，25日当第三浪来临时，暴风雨撕裂了船上的巨帆，船身摇荡。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暴风雨中所表现的那种坚定的信心和平安，给约翰·卫斯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36年2月25日，仙敏号轮船抵达美洲的萨万纳河口岸，在那里，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教士史宾珍堡的迎接。史宾珍堡问约翰·卫斯理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约翰·卫斯理听了这个问题，甚感惊讶，这个问题对他是生疏的，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史宾珍堡察觉他的惊讶，又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约翰·卫斯理稍微迟疑了一下，答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接着史宾珍堡又问：“那么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他回答说：“我希望他是为救赎我而死的。”士兵珍宝最后问：“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约翰·卫斯理应道：“我知道的。”以后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缺乏内在的真正平安。1736年5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这支派在史宾珍堡离开后，由约翰·托尔奇格负责带领。萨万纳是新殖民地乔治亚的首府，居民只有500多人。那里以审判厅作为教堂。1736年3月7日。约翰·卫斯理在萨万纳首次讲道，差不多有100人前来聆听。虽然奥格托普的原意是要他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但是即将离任的原牧师萨摩尔·徐师叮嘱他不要去触怒印第安人，只讲道给英国来的移民，为的是维护移民者的既得利益。约翰·卫斯理对这种漠视原居民灵魂的殖民地心态惊骇不已。约翰·卫斯理于1736年3月13日遇见了美丽动人的少女苏菲·赫奇，她是萨万纳首席地方法官科士顿的夫人的侄女。当约翰·卫斯理给苏菲·赫奇诵读属灵的书籍时，她既安静又全神贯注。当他教导她法文时，他学得很快。一个未婚的牧师若对心仪的异性有所倾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谨言慎行的约翰·卫斯理觉得他仍应该对苏菲应有更进一步的和深入的认识。感情的困扰并不影响他仍然过着严肃圣洁的生活。他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先和查理士·迪拉莫祷告，接着他又和一些摩拉维亚信徒唱赞美诗，然后他再带领教会的早晨祷告聚会。他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能以英语对英国移民讲道，以法语对法国移民讲道，以德语对德国人讲道，甚至能以刚刚学到的西班牙语 对从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约翰·卫斯理每天都是这样勤劳地从早晨工作到晚上十点方才就寝。约翰·卫斯理继续和苏菲·赫奇频密地来往，但是他的想法很多，一直不敢向苏菲求婚。于是约翰·卫斯理把婚事拖得太久，引起苏菲的反感和怨气。在苏菲的心中，这是耽误了她的大好青春。结果苏菲突然间嫁给了威廉·威廉逊，结婚的日期是在3月13日，她和约翰·卫斯理邂逅一周年的纪念日。问题发生了，约翰·卫斯理执着地要坚守圣公会的条规，拒绝让新婚的苏菲领圣餐，理由是苏菲不应该在结婚公告发表之前就结了婚。约翰·卫斯理拒绝苏菲领受圣餐这一件事激怒了他的叔叔，也就是首席法官科士顿。科士顿认为这是约翰·卫斯理的报复，于是就搜集了许多约翰·卫斯理的生活琐事作为罪状，然后交由大陪审团去判决。很明显，科士顿的用意是把问题扩大化，以便丑化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已经觉察有人蓄意重伤他，觉得他在乔治亚已经无法立足，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于是就在1737年12月3日深夜，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查理斯顿搭乘萨摩尔号轮船，黯然地回到了英国。约翰·卫斯理回到伦敦之后，1738年2月7日就遇到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传教士彼得·波勒，他是德国珍纳大学的毕业生，而彼得·波勒在珍纳大学的教授原来就是约翰·卫斯理在美国的乔治亚所结识的摩拉维亚教派的领袖史宾珍堡。彼得·波勒所表达的福音信息，坚持一个人可以单凭信心得着救恩。彼得·波勒经常与约翰·卫斯理一起散步，讨论救恩的事。1738年5月1日，一个新会社在伦敦的费达巷成立。这个会社由彼得·波勒发起，由雅各·肯顿负责。彼得·波勒催促会社成立，是根据雅各书5章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1738年5月4日，彼得·波勒受呼召前往美洲。1738年5月24日，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得后书1章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人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心里想，多么希望神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身上。这天晚上，约翰·卫斯理到阿尔德门街参加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那时有一位弟兄威廉·荷兰正读着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当威廉·荷兰讲到人借着对基督的信，神在人心里所实施的那种改变，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样的温暖。就在这一晚，约翰·卫斯理突破了信心的障碍，他感觉到他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他已经得着了得救的确据，他已经知道主耶稣洗清了他一切的罪，并且以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聚会一完，他立刻前往弟弟查理士·卫斯理的住宅，他告诉弟弟说，他以因信耶稣基督清楚得救。在这快乐的时刻，卫斯理弟兄合唱了一首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士刚刚做成的赞美诗：我流浪之灵始于何处，如何热望添加一切，由死和罪得赎之奴，由永火抽出之柴，我如何奋起得胜，歌颂伟大救主。 往后数月，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那些聚会主要的成员是摩拉维亚新教徒，在阿尔德门街和费达巷。负责聚会的弟兄是雅各·肯顿，他是一间基督教书局《圣经与太阳》的主持人。这类性质的小组聚会逐渐发展为著称的会社，这些会社初期实为圣公会的外围组织，会社本来无意取代圣公会，却带有寻道友的特色。费达巷的聚会分成几个小组，每组5到10人不等，一星期聚会两次，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祈祷并互相认罪。每月则有一次爱宴，同时每月收集一次承诺了的奉献款。约翰·卫斯理既在摩拉维亚新教徒身上看到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就立刻到德国去探访他们的总部。1783年6月13日，约翰·卫斯理在3位摩拉维亚信徒和4位英国弟兄的陪同下前往德国。6月29日，在玛丽恩邦会见了新生道夫。约翰·卫斯理身体不舒服，谈了一会儿，其余时间就躺着。在玛丽恩邦的那个聚会约有90人，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7月6日，约翰·卫斯理与新生道夫伯爵长时间地谈论了许多的属灵问题。接着，约翰·卫斯理于8月1日前往守望村。在守望村，他深为莫拉维亚信徒的敬虔生活所感动，他看出他们真是过着弟兄相爱的圣洁生活。守望村是莫拉维亚信徒的总部，距离德国东部城市德勒斯登30里，那里有一所孤儿院，还有一座教堂，可容纳600-700人。约翰·卫斯理在守望村住了2个星期，他在日记中有此记载：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在守望村那里，约翰·卫斯理听见2位弟兄做的见证，大受感动。一位弟兄叫格拉丁，另外一位弟兄叫大卫。这2位弟兄见证自己完全脱离了罪的捆绑，如何被神的爱所充满。
心中多快乐，不停地唱那美妙的歌。耶稣爱你也爱我，我们的心连成一颗，爱一个和平一个，燃烧洁不灭的火。我们举起燃烧的火，照遍每个角落。赞美主，赞美主，因你是我一生有盼望。赞美主，赞美主，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要一生来跟随你，在你公义的路上行。我要一生向你歌唱，在你的怜光中。